好，我们现在讲，因为八觉啊，各有它的主轴，但我刚才前面不是讲说，有时候我会互相的前后连着来讲，因为你发觉。当你在做这一觉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觉悟会帮助你其他觉，所以它会形成一个，像我有时候很少去背那么多，背有时候帮助你意识，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我希望大家是形成的是一个具有将佛法融摄的这样的智慧。因为有时候我们一条一条讲，前面讲一条一条讲以后，它可以帮助我们对不同面向的观察，但有时候难免也就僵硬了哦。所以一条一条讲，规规矩矩讲其实比较好讲了，但我就怕大家到最后就僵硬了，所以我会互相提。互相这样跳着，但我这样跳着其实也是向大家道理是会互相连串的，要真懂，真懂才会起作用啊，而不是就是一个跟你讲，告诉你看这边就看这边，到最后啊看那边就那边，可是并没有真正融会贯通。好，像比如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谈，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第三觉知啊，第三觉知到最后后面讲为慧事业，对不对？那我们看第五节是愚痴生死啊，菩萨常念广学多闻，增长智慧，是不是又同样的？那为什么这样？因为怕你愚痴生死啊，那你愚痴会怎么样？多欲啊。那愚痴还不仅这些的，那愚痴问题可一大堆的，包括修行都不一定有用。那我们就开始来看，安贫守道，为什么我安于这种简单的生活？因为这种东西，第一个，我何则是我在有限人生能赶快拥有这个东西？有我们世间人做很多事情都懂得较量功德，好，有时候为了要得大利益，有些事情小细节不管。因为他较量出这中间两者不能相提并论，我怎么会去对这样的小事情把自己困死而失去这个大利益，对不对？所以我知道为慧事业，我才不会去追求那个心无厌足，然后到最后生死疲劳这些东西带也带不去，而且增加苦恼，而且继续轮回。我了解这一点，所以我一看到生死的这些欲，它不但不能满足，而且诸多苦恼，还是长养未来无尽生死，生死疲劳。所以这个点变成我知道关键在哪，就知见、智慧。一路上我们讲的，你无明才是一切的烦恼根源。就像我们讲那个《分别缘起出生法门经》，其实大家有机会也听一下。这个整个缘起里面特别强调，出生最初最强的就是无明。那转过来，当然我般若就最强了。无明让我无尽轮回，就轮回这边，无明是最强，解脱智慧最强，为慧事业。这个都不是不知其然，你要好好修智慧。我们现在必须要给这个每件事情都要给它更深刻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必须要因为越来越观察这个生死疲劳轮回的真相的时候，你自然你有一个实际的道理，你就会知道我这一生在有限生命难得人得人生得闻佛法，你怎么可以此生不向今生度呢？你要等到哪时候度？错过这个就没了。这一点要是不看到啊，你很难精进的啦。说实在，思已过密意随缘，天天念的不一定有用，对吧？那我不是讲，一个一个哇啊去这个，不及格， 这个也不及格，嗯，很平淡的就看到一个一个不及格，嗯，这个还可以，嗯，你就嗯又过了，我又轮回，下次再见吧，嗯，换下一个，哦，不行啊。你就会看到这样一个一个这样一个就这样，你就说那下次再来，有下次最好，怕知道下去不到哪时候了，对不对？我们上一次世尊那一班车，就是因为再次睡过头，就差这么一点点，2000年其实也不差多少，就是一刹那嘛，是不是？因为后一活的时间来论的话，那我们差2000多年，大概就慢个几分钟嘛。就这么几分钟，你要等到弥勒佛成佛啊？这中间说，那我就等吧。嘿，你最好能等得到，你最好在这一段时间就维持人生不要动，你不要跑到其他道，一出来就会出问题的。后面就是讲了什么问题？嗯，我看贫苦多怨第六觉知，贫苦多怨横结恶缘。你以为这样就算了？你一旦结恶缘得恶报，下面后头一串就跟着你来，好的不容易长，坏的都被你叫回来，这是一个牵一个哦。哎，这个我们都慢慢谈。所以因为你唯有了解这个，一直在观察，所以你知道说今生不了道，对不对？那我和我这个因缘都岔开了，所以才会很积极很积极的想要寻求这个。所以安贫守道够就好了，我也没贫不贫，那我的贫的意思就是我让自己简单啊。所以我刚才讲啊，别人说我贫我不贫，对不对？那你想说，哎呀师父你好可怜，是你可怜吗？我怎么可怜？像有的人，哎呀你怎么这个不要，因为你欲界人才需要这个。我们，哎呀师父你这样吃不够，色界没吃呢。可惜我还没这种功夫。我说你怎么吃那么少，你去问狗，你怎么吃那么少，狗都很喜欢吃多一点的，对不对？你会不会羡慕狗吃狗屎吃很多的？那我们现在不要让人家回家讲，哎，你们不要吃那么多狗屎好不好？这个大家就乱了哈。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跟上面的没有饮食、没睡眠这些没有。你以为你睡席梦思的好啊？我们不用睡得更好，你吃得好的，我不吃不是更好？是不是？你不知道没有这些累赘所得到的自在是什么，所以你觉得他可怜，他才觉得你可怜呢、啊，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不是说哎呀舍掉、那人修行人很聪明，如果舍掉这些要捞更好的，就是更积极的，我要寻求这份解脱自在，不断的向上求啊，所以脑筋智慧都是很清楚的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就来看啊，这里面那么维慧是这个事业啊，这里面还有一个大智论有谈到，有两种性啊，一个是啥？一者知般若实义性啊，得如是果报；二者信经卷言语文字，得功德少。就是如果你能知道实般若实义啊，这种信啊，能得广大果报。那你如果跟着文字经卷的哈小果报，你要真懂。听经闻法有没有？有功德，但那还是粗浅的。最重要是要有实质智慧。好，我们要的是智慧，不是只是文字这样。我们待会会再谈啊，你看他这样，这都实质啊。邪见最重固啊，虽持戒等身口业好，皆随邪见恶心，如火自说皮，如众苦种，虽护四大所成， 皆作苦味啊，就是这个种子本身是苦的。你同样也是四大，其他东西就是该浇水该怎么样，但本质苦的，出来还是苦的。好，邪见人啊，亦如是，虽持戒精进，皆成恶法，是不是？外道就是这样，哎，啊，那与此相违，名为正见。所以，我们今天正见不是我们一直听法，是你改变的那个观念。所以最近我一直在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听很多，那你就看看你走出去，像我们昨天也谈，你走出去的时候，你面对镜，你是用哪一套逻辑，哪个思考？如果你的思考始终都跟一般人没差别的话，其实你的正见是有限的。因为第一个，我一直在反复大家注意，正见并不是另外一套思想，正见是对世间正确看，所以你应该学会了一个正确的判断世间，判断的越彻底，这才叫正见。如果你是理论，那你会用你的习惯，你的理论，你叫理论，所以你的理论抽离的现实，所以当你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不会用佛法智慧来看，你会用你以前的习惯，所以显然你并没有受佛法很深刻的熏陶，没有。你应该看无常的就越来越无常吧，你不是看到世间无常的，然后就要多一个道理，因为佛说它是无常的，然后就这样思考。诵经的时候，诵无常经诵完出来都长了，不是，他是给你智慧，无常完了到处都无常，所以为正果的观无常，正果之后一切都无常。为什么正果之后看的就是无常？我们现在是试着学修观察无常，正果甚则看到一切本来就无常。所以一个智慧的人，他看东西开始懂得用佛法观点，那我还是强调，不是宗教观点，佛法观点就是用智慧观点，是吧？所以我不是一直在跟他讲说，你学完佛要不要测一件事给你，你怎么判断就知道唯心所造，你地狱习性的就会从地狱习性看他，哦，他不当然不会讲地狱了。你三恶道习性看一个东西，就有三恶道习性在里头，你三善道的看一个东西，就三善道，你具有解脱道菩提道看一件东西就不一样，唯心所造。但你如果发觉你学一套看的东西还是世间一套，那表示那个法还没染你的心，那个都东西进去啊，还没有透进去了，好，因为隔离掉了。你上层有一滩油，那个颜料一放进去糊在上头，那个法没有染进去，法不染心。我们要么就污染了，但我现在是讲要用清净法，这个好的颜料要进去，或者说法不染心根本转不了，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整个佛法的价值在于这个知见，你必须要看清楚，你必须要学会了一个正确如实的观察力，这就是我们入了佛门，念之在之。吃饭，好了，吃完了，赶快，就是要找那个东西，就是所有事情能交代就交代，能够一切就是以自觉觉他为目标，这个目标就定得非常死。个人的事情能简单就简单，没时间，就是往这边，应该是这样的思考才对。哦，为慧事业，我知道我这个关键没有，我持戒布施什么东西都偏了，是不是很多都是这样？到最后得人天福，可惜呀，人生难得呢，能再解脱的因缘不多，过了，所以我不讲了，过了，有时候就是过了，就这样吧，你就接受吧，结果就是这样吧，啊，已经提醒了，提醒了，哎呀，怎么又轮回去了？提 且我又轮回去了，下一个要把我又去了，哎呀，现在应该怎么搞才他把他救起来嘞？对，就这样想啊，不然他就咚又下去，咚又下去。所以现在有时候包括教学，我也比较不喜欢用。当然我讲归讲，我自己也做不来了啊。我就是不喜欢做，讲完了又救不了的。我看用掐的用踢的能救的，我用掐的用踢的，我不想要慢慢文绉绉的讲那些啊。打如果有用打，可是我打只会起冤亲债主而已。骂有用就骂，那不然就教导，那怎么教才能听懂？所以这边现在讲的就是，就像医生到底能不能把你救好，就这样，而不是按表操课把它弄完，不是，就要你真懂。这个关键没有，后面都长不出来啊。我们讲八正道正见的知见没有，没建立的话，后面所有都是以它为体，那正见没有，后面 七个就不叫正道了，对不对？所以为慧事业。好，那这里面我们是因为它有相关联，那我就另外谈哈，因为我们下面也都是强调多闻啊，所以我们今天讲了一下，一下子就其实第五觉知也都有关联啊。第五觉知里面有谈到，我先跳开，因为为什么会很重要？在《瑜伽师论》讲说，我们如果对苦集灭道，对这个世间的这种道理越懂啊，了知诸行体是无常，无常故苦，苦故空即无我，这个事实开始学，开始观察，所以你听法就是学技巧。是不是我一直在讲，他就学技巧，学观察点，学的是一种抉择智慧，不是概念。这种概念学完了，只会增加慢心的。有的人学到最后没用的，因为他是在堆砌自我，他不是因此观察苦空无常无我，他没有拿去用，他是拿来堆，是不是？你如果有这样如实知见的话，他会讲什么？这是闻慧思慧修慧。所以听的要很正确，以后呢，即由如是通达了知真上利故，因为通达知道道理，所以不一定要听很多，要听能通的。了知真上利，以彼相应烦恼现行现法，就是对我常已经熟悉观察的这些烦恼是境界，因为我常就依他在观察，所以他出来说，呵呵呵，我知道你的，就这样。就是有的人修行，有时候晚上啊某个时刻就会看到一些怪象，所以智者大师讲说，你要知道哪个时间大类是哪一个魔，到时候一来，哼，你就是什么，对不对？他一知道啊，你认识我就溜了，就是我拆穿你了。所以他讲说，与彼相应烦恼现行现法，当来所有过患如实观察，就是这个事情出来要没防守，后面会有哪事情出来如实知。所以说我越来越清楚你是什么样子，我清楚了。所以他讲由思则立为一子故，闻思，对不对？思则立故，色复生起而不实着，就是烦恼再起来也不会生。为什么？你认识他吗？就算一时还是让他起来啊，就像你碰到一个流氓经常来诈骗，但因为他流氓我也不敢拆穿，有时候不给他，故意让他骗，他会没完没了，但我也知道他骗，可以让他骗一点免得他翻脸，但不能骗太多，所以我就知道他是坏的，可是我一时摆脱不了，我心里有数，所以不大会完全信任他，是不是这样？那佛法也是啊，我知道这是不究竟的，我认识他，虽然我现在尚有烦恼好像会染着，但我也知道终究是无常的，懂得保持距离以测安全，这就是智慧来的，是吧？那傻傻的不知好坏，那就掉进去，那就扯也扯不出来。你看啊， 不执着，就是看到这个不会实际去执着，即能舍离。就是说越看清楚的时候，那个舍离就越快。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烦恼必须要纠缠了老半天，那为什么要放下？是人家说的，不是，是你看到的。人家说的是引导你智慧，到最后你自己看，看了以后你就会跟他自然由智慧关系保持距离。好，你看，彼犹如是通达了知，即施则力多修习故，能入正信离身。这时候就相应正，会正道实际。所以我们讲说，闻思修就是一种越来越实际，让所知道的佛法越来越现实，越呈现出来，越来越实际。实际这意思就在这里。所以要不要闻思修三会？你如果想要断烦恼，就走这条路，因为你的无明才让它消伤，你唯有智慧才让它减轻它的烦恼力。要不要维慧事业？要啊。所以就等着，那就不是等着人家上课咯，自己应该求。可能很多人都忙，一有机会直接问。我没时间，拜托啦，一分钟就好。你告诉我名牌，就一分钟不用啊。如果买乐透名牌，几个号码而已嘛。对，我不爱其他的，我就要名牌，这样也可以。那你世间名牌都那个，在一分钟好不好？名牌，那你佛法不会挑名牌。我投入的佛法到最后有一个关键，我觉得互相矛盾，我无法心开意解，请你跟我讲这为什么？若这样应该这样，若这样应该怎么样？请问这该如何抉择？如何会通？就是问名牌。你看我现在会问名牌的不多。那就开始，有时候在小三谈了。时间到，下一个。我才开始，以后记得。这都要算终点会的，你该讲赶快讲，一个经验，下次务必把你在修行上很多重要关卡不容易突破的，你理解上修行上的抓重点，直接切入。下次不一定你在，不一定我在，赶快。这个就是整个心思他会放在这里，因为他关系到我，如果知见不清楚，我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我就等，因为我不能抉择这一条路哪条路啊。我觉得以前我们还有这种习惯，一观念一不清楚，我们就这样卡在那里的，很不安啊，做事也不安，做什么事也不安，就一直想问人，那到底去问哪里？我觉得我们现在蛮安稳的呢，不懂下次吧，以后吧，就这样过了，经过了很多年，不懂的还是不懂。这就，你如果真的想要去解决生死，远离这个苦，你就应该懂得把它弄懂。维慧事业，对不对？然后我们下来一个来谈第四觉知，第四觉知懈怠坠落啊。常行精进，破烦恼恶，摧伏四魔，出阴界狱。好，那我们现在这次简单说了，懈怠，那我们就精进咯，是不是？这个就是针对懈怠精进两个一直对比的嘛。那什么叫懈怠？该精进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谈吗？你想精进，也要知道你到底为何，你在追求什么。世间人的精进是世间八正道，所以那出世间八正道就不能用世间来谈的。所以很多人精进行善不一定是精进哦，那是放在人天道这样的人间善法是可以，但菩萨道的善法就不能只是停在对众生的这一份攀缘，必须要以智慧相应的慈善才叫菩萨道哦。那你知道佛法谈智慧是什么？当然就是建立在第一觉悟上的这样的智慧，相应在利益众生，这样才叫菩萨道。否则的话，你如果第一个觉悟不清楚的，你的菩萨道那不人天善法而已，是不是？菩萨道也不是你嘴巴讲的， 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是菩萨，是不是？《金刚经》说的。那你前面不觉悟的话，不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有所觉悟的时候，才是真菩萨。我如何自觉觉他？就这里，是吧？所以那个懈怠坠落，那我现在先谈一下什么叫懈怠哈。在《成为世论》里面讲懈怠啊，他说：“于善恶品修断事中，懒惰为性，该修没修，该断没断，就是善的要修，恶的要断。懒惰为性，懈怠的特性就是这个懒惰，而且不是什么懒惰，就是该修的不修，该断的不断，这叫懈怠。”那当然我额外再跟人家鸡婆讲一下，那你要先懂什么叫善恶，尤其是在解脱道上、菩提道上的善恶观念要定位好，否则的话你定义不清楚，就是瞎修也未必叫精进，因为你不知善恶，对不对？我要知道我要去哪里我才拼命走，如果我目标都不清楚，我拼命走去哪里？你的拼命走可能造成更多的染污，所以你要先有智慧抉择善恶，然后就应该怎么，既然知道善恶，就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好，这里面讲能障精进，这个懈怠就会让那个精进力给退，还有什么增染为业，懈怠会让染污增加，所以懈怠荒逸，我们待会会讲荒逸，也是差不多一条路的。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我只是稍微懈怠，我稍微荒逸啊，怎么样呢？怎么样就增染为业？我又没干事，我只是没擦玻璃，那怎么样？因为灰尘会上来，你就算没擦，它也会上来，增染为业。逆水行舟，我就是没滑而已啊，没滑它，你我没滑舟哦，可是问题它就往下流啊。你要稍微不在道业上精进，一看一下就会变样子了。一段时间有没有常于正思维当中啊，正精进当中，其实看人的品貌也会出来，是吧？因为这叫波罗蜜啊。你会发觉你贪走的越少，很乐于给，因为你不贪哦，你增长慈悲，所以你愿意给，对不对？然后就因为守护众生，加上自己也没烦恼，就不触恼人，经常为彼此多思维，为众生思考，不要让他苦恼，为他守护，对不对？这个跟慈悲跟很多东西就连结在一块，就会戒波罗蜜，对吧？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精进波罗蜜就一直要啊。所以有智慧是不是也带着你精进？因为知道抉择善恶，知道他的功德，所以好以勤求，这是善法欲啊。知道烦恼过失，所以懂得忍辱，就是都这样啊。就常行精进啊。所以你不要以为懈怠就这样懒惰而已，它会增染为业。像一切菩萨戒里面有一些过失叫懒惰懈怠、懒惰放逸啊，懈怠放逸比较没有烦恼，可是你发觉在一切菩萨戒里面很多烦恼其实都被懈怠放逸给弄出来了，虽然过失比较少，甚至没有染，甚至有点染，那只是烦恼比较轻。问题是你仔细看这么懒惰懈怠放逸，竟然是让很多戒法不能清净的，怎么会说轻易呢？啊，你就是意思啊，随便啊，算的该做没做，哎呀，他也不是真的起贪嗔痴，只是懒惰懈怠放逸啊，好吧，是没有很明显烦恼，问题所有功德也就停在那里了。所以我在很多地方一直强调，因为懒惰懈怠好像没伤害什么人，可是他是偷偷的把你的善业给腐蚀掉，他就慢慢给你腐蚀掉，你要注意哦。所以这个精进力应该放在哪个地方？好， 这是未懈怠者滋长染故啊，或是以诸染事彻勤者亦名懈怠，就是说善事懒惰，不好事积极也叫懈怠。没有，他很急，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勤劳是美德，要看你勤哪方面。以诸多欲染欲望染污，很精进，不叫勤劳，这种勤劳不叫美德。所以这个精进勤劳这个东西，勤是因为他，你勤于对欲望染着是加勤策，就是一直在策立自己很勤劳的，这叫懈怠哦。所以不是你认为外面那个积极叫做精进，不是，要看他勤不勤进啊。对善法要做不做，对恶法哦就起来，这叫懈怠，是不是？所以他会坠落。为什么坠落？刚才讲滋长染故。那我们再看放逸，云何放逸啊？以染净品不能防修重荡为心啊。我们对染的要防，对善的要修，对染净品就是染污染的清净的，净的应该怎么样？要修，对不对？对染的要防，对不对？啊，重荡就是放荡，重荡为心，随便呐、啊。善法来啊，算了，哎呀，这个你现在自己起烦恼，哎，不差这一点，就这样就防御掉了。像这也一点，那也一点，那样够就越来越无够了。所以有的人一旦放荡习惯以后，要修都好，哎，奇怪，我们会觉得有些善法，有些恶法，就这有什么好烦恼，就放下，他就放得很困难。这个事情这不是很有意义吗？做的不是理所当然，他就必须要加急，就是加马力，你的车还没动，就油一样呢，一直加油，可是他不会动，因为他另外一脚踩刹车，他就粘在上头。那这边加油你总不会动，因为这边不要动，这边一直踩，就是你发觉做个善事就要我加足马力，要动不动。做个恶事啊，都不用观修，咚一下就跳上去了，很亲切，看到可爱的就流口水，就这样。你就发觉，你这稍微要修，好像就必须要很忍耐，很加这个，那就是不熟。因为我们对我们所修善法已经太陌生了。啊，就会觉得很难，所以越懈怠越放逸啊，善法就越来越难承担起来啊。好，障不放逸啊，就会障碍那个不放逸啊。不放逸是善法，会增恶损善所依为业，它的功能最大的作用就是增加恶损扰善，叫放逸。所以放逸不是叫我就是享受而已啊，没有增恶。损善为业，它的功能主要就是这个，就懒惰懈怠，这懒懈怠坠落。所以我们要讲常行精进，所以我们的目标定在哪里？定在第一觉悟。你应该如是观察，这是你应该精进的。你应该闻精进，你应该思精进，你应该修精进。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修，好，可以，那我们先把它搞懂。我就耗个一年两年三年，我就把道理给弄懂。我现在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修，我不勉强。那我现在唯一的方目标前提就是把我疑惑的给处理掉，那就闻思修，闻会思会。所以我必须要有目标，我就要精进。好，所以唯有在跟善法相应的时候，这个烦恼才能远离。所以我们有烦恼，有烦恼魔，是不是？其实还有一个五阴魔了，啊，还有烦恼魔，那还有什么死魔，还有天子魔。所以我们说，我们经常讲魔，就讲那个天子魔。 天子魔一定要拜托，有那么多魔每次都看我，其中三个魔是你的，我也不是其中一个，那、啊、你现在都四个怪我，不是三个是你，我才一个，我天子魔一个，其他的五阴魔、烦恼魔、死魔都是你家的事，我没参与，那是你的事。啊，你这个三个魔不管啊，等每次碰到问题就说我这个外魔、啊、修行都还没修，哎呀会有魔。那魔说，我占四分之一而已，四分之三是你。下次，哎呀，我打坐会不会着魔？你早着四分之三了，你只要不要再着四分之一。可是问题，那四分之一都是你四分之三改来的。是。所以如何破烦恼恶？我们看到、哦、这个在大集经里面有谈，他说若能观法如幻象、哦、若能观法如幻象者，如幻的世人则能破阴魔，无阴魔。你看到、哦、我们是四大苦空，无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位无主，是不是这个？所以如果你能这样观察，是不是能见离生死，也能远离的？他不，他只是方便，大集经里面方便这样说，如果你能经常观察如梦幻泡影的时候，比较，因为五蕴是不是，我们不是之前讲于色染着缠绵，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你才会成为众生吗？五蕴啊，执着他五蕴，那唯一解就看到五蕴如梦幻泡影，你因为跟他染着缠绵才感染才执着，你唯有观他如梦幻泡影、哎、所以世人则能破坏阴魔，无阴魔。好，若见诸法悉是空相，就是没有真实自足的啊，如幻，其实是不是同样，其实是连结的，你观诸法如幻相，观诸法是空相，是不是一样的？乃是我、哦、就是当你观空相，是人能坏烦恼魔。好，若见诸法不生不灭，是人则能坏破坏死魔，因为死是断灭嘛，但其实诸法是不生不灭，所以能超越死魔。若除骄慢则坏天魔，因为你可能也是魔，你这一份烦恼都是张扬内外魔的，是不是？好，其实这个道理是不是在我们对佛法要是了解，是不是在一口气，我这个道理是不是当我们能照见无蕴皆空，是不是度一切苦厄？那到苦厄当然这个包括四种魔都不是都度吗？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会合着谈，因为掌握到佛法的核心，它会显现一切善法，对治一切恶法，是不是？所以也就知道说为什么照见无蕴皆空能度一切苦厄。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其实这个道理是不是在我们八大人觉经里面散播在不同的觉知里面互相含刮着，是。所以最重要是你要掌握这个道理。好，所以你能破烦恼恶，那这个烦恼所依是什么？当然这个所依是在众缘，众缘当中以以不当的抉择分别妄想，这叫烦恼，以以无蕴上执着，无蕴魔，是不是？然后由这个再感应，因为你执着这个有生有灭，就在这里遇到死魔，谁能离开啊？活是不是也死了？但活有没有死魔？因为他只是外现生死相，他并没有真实的我法在生死嘛，所以他在凡夫看哎活死了，阿罗汉才不会，阿罗汉自己都没有死，都没有生死，超越生死的，你知道活怎么会生死？所以阿罗汉不会伤心嘛，会伤心的是执着有生有死的众生才会说哎呀活死了，那不是谤活吗？所以掉在这里。好， 所以这个道理啊，看你 唯有摧伏四魔出阴界狱啊，狱在哪里？所以这个世间啊，明明这个五阴啊，这个五阴十八界这样的染污，才让你一直困死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但你看哦，我们现在用个角度啊，有的人很慈悲，他也给你种种的好，就唯一不跟你讲五蕴皆空，他就唯一不跟你讲三界火灾，他就讲说我要想尽办法让你的五蕴养得白白胖胖，我要让你在三界里面快快乐乐，我刚好继续轮回。所以我想说，世间的很多人善人做了很多事情，也利益了很多众生，可惜还是相聚轮回。这也就是一个觉悟者、修道者后来看到这些无止无尽，我不得已我给你善法，但我总希望你不要反复轮回，是不是？那你自己要先知道，才能给众生更究竟的乐啊。讲回到那个后面，你看第五觉悟不是讲吗？教化一切众生，悉以大乐，是不是？你能给大乐？你知道什么叫大乐？你能给的在世间乐已经不错喽，你能知道什么叫大乐？难啊！就是我们屡屡在这一方面一直都跳不开来，因为你，所以我们讲积极的在这种世间行这个善法，当然是这个是可以赞叹的。问题如果从更彻底的角度，你尚且是轮回中人，你凭什么要度化人？所以自己身见生死过患的时候，才能静下来，开始想说。以及我这样不断的造作，自己也在轮回当中，我应该怎么维慧事业？我要请求这个，所以常行精进。所以这个精进一定要是很明显知道，这个精进就是依第一觉悟里面的善恶做分别。你看这个所有八大人觉里面哈，都有哈，第一个上面多欲为苦，生死疲劳；第二个哈，心无厌足，为求多求，增长罪恶，这是恶的。再过来懈怠坠落，这个是恶的。然后另外一面，他就一直在抉择，从这一边是这边，这一边是这边，都是对应边，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也要让知道苦集，要知道灭道啊！你唯有对这个苦了解，你对这个修行的意义就能珍惜啊。所以这个因界狱，所以多少人能让你出阴界狱？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在出？你又不懂得去思考这个？你看这个狱啊，你只能讨厌外面的狱，你根本是带着监狱在跑的，不是吗？我就算把你监狱拿出来，你自己还会盖一个监狱，而这个监狱还最牢靠的哦啊，你绝对不会想出来。你会把它装饰的非常好，你会逃避外面的监狱，你不会逃避这个阴界狱，你不会离开五欲、五阴、五蕴十八界，你不会想离开的。所以，你唯有必须要怎么样？你必须要了解观照啊，这个五蕴破烦恼恶。那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精进的意思是什么？你有这种观念，但因缘不具足，所以精进的意义是什么？让恶的因缘不具足，让善的因缘具足，就叫精进，是不是？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让这一方面的因缘不要再有，让善的因缘赶快具足，所以叫精进。所以精进就是很清楚自己往哪里走，而且很清楚哪里有障碍，哪里不足。所以因此就跟很多人讲啊，你有什么缺点？没有，懈怠。你有什么优点？没有，懈怠。你过着无知就这样混日子了，你都不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 你也不知道你缺哪里，你不知道你欠他什么，你不知道你现在生什么样的障碍，全然无知，那这叫懈怠。好，那你也没完哦，你也没享乐哦，你也没完哦，那偏偏还被人家说懈怠，怎么会是这样？是啊，好，所以这个一切魔所依，那我们如何能常行精进，才能出这个阴界魔？是不是这个道理？那我们现在本来自己这一份爱着，让这一个牢笼是非常坚固，反复用六根庄严牢固这个牢笼。但我们现在应该什么？就像楞严经讲，我就六根挑一根，我就看他这些事现象啊，是都是随众生心应所资量，都是随业啊，寻业发现假的，都不是真实。就是你看楞严经一下，就是在这里，我刚开，我懂得又我眼前烦恼现在执着的地方唯一所缘，因为没有离开他，你也没地方，太微细的看不到，那就以现在正在有的苦，现在这个业报身，这个身受心法，就是你观察的地方，是吧？所以佛法不会跟你讲得很空洞的。好，你看第五觉悟跟我们前面你讲的愚痴生死跟生死疲劳，愚痴它会让你生又死，死生生死无明嘛，所以从愚痴当中开始不断的在守护六根，追逐六尘，这一份的攀缘名色六路的造作，其实就是生死的原因。所以你看愚痴生死啊，希望大家以后啊，当我们学了以后，轮到你表达的时候，我现在引经据典，是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避免是我自己编的，所以我会引圣教作为佐证。但完了以后，就再过来解读，包括你去表达，你不能没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今天你在说法，除了经典之外，你不是一直在讲这个经典，其实是依你自己修行对它的体会。其实你这里面以经典做佐证，但说的也是你的观察，你不能没有自己的想法。你没这种想法的时候，你无法说出一个能令众生接受的东西啊，因为那不是你的，你只是在堆砌文字。那这样我们自己看就好了，何必你讲？所以有人在上课，有一个居士就问说，哎，请问这个是什么？就讲课人就直接用电脑秀出来，你问的这个概念啊，在藏经里面有这些，你看你要哪一个？那就不用，那我自己按就好了。所以以后你们听法，我就是每到场的时候就把那个，藏经给你，西贝塔给你，详细答案都在里头。下课。那是什么东西？那你要碰到不懂的活前冥想，你就不会讲了。第一个，你那种智慧没有。所以我讲说啊，这样的愚痴一直在滚动着，你自己不知道，所以继续造作。所以菩萨常念，所以他这里特别强调是愚痴才生死，所以现在要广学多闻。广学多闻，其实这一段配合前面讲的维慧事业，是不是又相同？一个是针对维慧事业是什么？因为你愚痴心无厌足，唯得多求。现在这个愚痴会怎么样？生死轮回。所以前面的愚痴是因为多欲啊，生死疲劳，因为欲而疲劳。那我们现在这个愚痴是因为，当然讲愚痴，现在是讲得更根源的。你这个愚痴无明是生死根源，所以你应该要 因为愚痴而生事，所以我要用智慧对治。因为你愚痴无知，增长多欲，所以为毁事业，是吧？你不知道欲的过失，所以他前面讲多欲为苦，生死疲劳，心无厌足，为得多求，增长罪恶。我就是要让你由慧知道多欲为苦，生死疲劳啊！我也要让你有智慧知道，从这些生死疲劳，从贪欲起，我要让你知道这些揪在这里块的啊！我要让你心无知道，心如果没厌足，为得多久会增长罪恶哦，这也是慧。那我们现在这个慧是这个慧是什么？就不是光欲，因为其实也连结了，因为多欲为苦，就会生死疲劳这个苦。现在这个愚痴啊，不装欲，而且它会一直在生死轮回。前面生死疲劳，现在是生死无尽，轮回无尽，所以你应该智慧。所以智慧有深有浅，很多面，要常维持正念。所以我们这次在讲这个东西啊，你不觉得他说自心诵念，其实比较感觉味道有没有比较偏重要维持正念，经常日夜自心诵念，常以昼夜，要保持这个正念。但我会在这里讲说，我应该在法上，我应该有正见，以便于我在日夜之中维持正念，知道吧？表现出来要常常维持这样的觉照，但要给这个觉照一个道理，就是要有正见正思维。所以我们应该日夜当中对待一切境，并常能做这样的正念，安住正念。当然安住正念跟我们的智慧有没有分开？没有。但我在这里强调，就我们日夜当中经常用这样的观察，这样的角度来安住正念。但为了要能安住正念，你应该怎么样？精进的闻慧思慧，要为慧事业。有了这样的知见，你在面对这个世间的时候，才能时时现前正念，一词不忘。是不是要这样？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给这个东西一个更清楚的道理。道理心开意解，面对境的时候才能时时什么正念现前。道理有了就能正念啊。当然有的人道理懂，但没守护正念，经常就会被妄想所引诱。但有的人是道理都不懂，连自己应该为安住正念，他只能表面安住，他不能心开意解，用正确的态度去安住正念，他不一定有。所以我们一路上也就是让我们的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啊，心无厌足，为得多求，增长罪恶，懈怠罪弱。我们让这些道理由入你的心，心开意解，这时候由这个过失能认知这个功德，你这样的觉照力啊，才能恒时现前。否则的话，只是停留表面，我应该这样，我应该这样，但却不知道这个原因的更深层的道理的时候，你会停止这样的一个观念，但不会透到心里头。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吧？我不要懈怠，对我们很多人，我不要放逸，但因为他对懈怠放逸不大了解，他对欲的了解也有限，所以说我不要多欲。哎，这个也对，但他不知道怎么观察什么叫欲，什么叫欲的烦恼。他知道不要懈怠，可能偏偏他很精进，其实是另外一种懈怠。他不是由自内心去了解这样的过失，跟去了解这个功德，所以这个东西难免只是停在表层，不是真正能这个八大人觉啊，不容易去转化他的身心，让他转为清净，会停在表层。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希望把这个道理给，就像我们对佛号的道理讲清楚完以后，这个佛法的功德如何厌离，如何欣赏，讲完了以后，好，现在开始好好念佛了。 因为这个佛号会把你之前所学的全部带进来的。那如果这些观念都没有，你光佛号就空空的，若有若无，不是全没，不是都没有，但就是使不上力。但你如果能知道娑婆之苦这种真实道理，这时候念佛那个心境自然融进到佛号当中，这时候念念佛号不断，念念之间就转化你的身心，这时候就表示什么？药有进去了。好，我们掌声老师。